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章，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正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往现在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信息，怎么来啊？”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王有的王的历史啊，和民间的文字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哪个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
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百姓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地召来了博士，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在他们往回走去，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寻找就能找清，不要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木药为礼物献给他。
我是现在从中为主使事，我要和你见虚礼，就从别的路上
有人。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要就这十二节经文来看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十二节经文记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东方有几位博士来朝见耶稣基督，但是这里面神肯定要跟我们说话，我们要今天我们会分享。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吃下来，我们要借着这个故事明白你的心意，也从这个故事中看到我们人的有限、悖逆和我们的有罪、我们的无望。求你的恩临到我们，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看见能够归向于你，依靠你，信靠你，做合你心意的事情。求你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刚才念了，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东方博士来拜那个王是拜什么样的王。可能大家都说了，题目是你这问题问的有点奇怪啊，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从看到圣经里看，东方博士来他只说来拜做犹太人之王的人，没说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后面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件事我们才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需要从圣经里看为什么说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东方几位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来拜犹太人的王。从字面意思来看，的确我们就是所说的犹太人的王，但是圣经记载使我们知道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记载犹太人的王最有名的是谁？大卫。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出生有没有博士来，有没有天使，有没有那外邦人知道？没有。不要说连外邦人，连以色列人都不知道大卫出生的事情。因此我们就知道做犹太人的王，如果仅仅是做犹太人的王，上帝就不会有一颗心带着东方博士来。因此 这就表明这不仅仅是犹太人王，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位犹太人的王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好，东方博士看到个星，这星与犹太人的王有关系，因此这个博士就跟着这星，随着这个星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星就没有了，对不对？要是说星还有，他们也不需要打听，星没有了，他们就打听说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生在哪里。这件事呢，让希律王听见了，希律王就召来了，圣经里说召来了祭司长和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希律王没说犹太人之王生在何处，因此虽然东方博士说我是来找犹太人之王的，但希律很清楚的知道这位是基督，所以说他就问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也挺知道这件事应该问谁，谁能知道，对不对？然后祭司长和文士就说跟他们跟希律王说，先知说了这件事，记在先知书里，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弥迦书五章二节说的要比马太福音内容更多一点。我们看弥迦书五章二节，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呢，你在犹大诸城中未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后面两句话是马太福音没有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胎处就有。因此我们看到先知的话更说明什么，说明这位犹太人的王他不是现在生下来的，他的根源从根骨到胎处就有。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就看到一点点向我们揭开，就这位犹太人之王不仅仅是做犹太人的王，他是一位世人的救主。好，当祭司长和文士告诉希律王基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我们看第七第八节，当下希律王暗暗召来博士，因此所有暗暗做的事都是有阴谋诡计的，光明正大的事他不会暗暗做，对不对？他召来博士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并且对那些博士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些博士听了希律的话就到伯利恒去了，最后他们在东方所看到那颗星再一次出现在博士面前，一直带领他们来到了房子跟前，他们看到了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便献上了礼物。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博士应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因此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看这个博士这一来一去，来是有心带着过来，一路带过来，回去有主指示他说你不要去见希律，因为上帝知道希律的心。这样看来，虽然博士是在寻找一位做犹太人之王的，虽然他们没有进入到皇宫，对不对？也没有进入到一个豪宅，只是进入到一间很简单的房子里面，但是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这不影响他们去崇拜这位他要找的王。我相信这个博士，这些博士不知道他所找的 就是犹太先知依着启示的要来的弥赛亚，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顺从天上的旨意，他们知道这位王是值得拜的，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所以说其实他很清楚知道这位王是与世人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知道他是我们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一切虽然他外邦人，博士是外邦人，他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特殊的启示，他不知道他所拜的就是那位先知依着启示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存着敬畏的心，知道他是与世人有关的，因此他拜他这个孩子，拜耶稣，献上礼物。这一切虽然他们没有到了皇宫，虽然他们没看到父华的权柄，但是他们这不影响他们的敬拜，因为他们的是从天上来的异象使他们敬拜这个孩子。好，现在我要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上帝这颗心带着这些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心没了，为什么上帝没有让这颗心带着这些博士直接带到那个房子跟前，不就结束了吗？不是很好吗？很简单吗？所以上帝在这里让这颗心停止了，上帝有话要说，停止了上帝就要有话说。上帝说是什么话，我们会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因着这颗心的停止，这些博士就要打听，一打听希律王就知道那位弥赛亚已经降世了，已经来到了人间。他一打听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才知道弥赛亚已经降生了，已经降生在他们中间。按道理来说，弥赛亚的降生对希律王来说可能不是件好事，但对合成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盼望的，对不对？犹太人的先知一直强调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系，很多 先知书一直强调要有一位君王坐在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将士，要拯救以色列人，他是弥赛亚，是受膏者。但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反应却和我们想象的相反，他们都心里不安。所以说上帝让这颗心在耶路撒冷停一下，让耶路撒冷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有的人都是堕落的，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其实他们很需要救主，他们的先知也启示有这位救主来，但是他们就把耶稣基督这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希望杜绝在他们的大门之外。耶稣基督一降生他们就不安，希律王就要杀他，就要把神的儿子灭绝在婴孩状态。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最需要的，最我们最可依靠的，却我们不让他来到我们中间。上帝真的很难，是不是上帝很难？我就是你们要的，我给你们了，你们却把他想把他杀死，却不需要他，怎么救你们？怎么救我们？真的，我们要看到在这个里。所以说我下面分享的第二个小题目就是人全然的堕落。我们先来看希律王的堕落，希律王的罪。当他听到一位要做犹太人之王的人降生了，他心里不安。希律王是什么？希律王他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希律王是以土麦人，也就是说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不过 西律王在主前40年，他就在犹大地做王，就罗马政府就给他颁布，就任命他为犹大地的王。所以他在犹大地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完全知道犹太人的信仰，他对犹太人的信仰完全知道，也很明白。所以当博士问他说，那位要做犹太人之王的人降生在哪里，他很快就反应，第一反应就去把所有的祭司长和文士全招了，因为他知道该问谁，因为他对这个宗教相当的熟悉。只是他没有信，他知道博士所找的这位犹太人的王是谁，他知道上帝要差遣一个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他却不愿意接纳这位上帝要差来的儿子，他心里不安。他心里不安充分说明人的心自然就是抵挡上帝的。人在最终当亚当堕了以后，全人类都处在这个状态中，神都不喜欢神，都自己想当神，一旦说神的儿子上帝来了，心里就不安，就要抵挡。更何况这位坐在皇座上的希律，因为他有权柄，他有荣华富贵，他所享受的他不想失去。而且我们到后面会看到，他不但抵挡，他要用他手中的权柄来灭这位上帝的儿子，这是我们在以后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所以说他招来博士，按招来博士说，你们去寻找，仔细寻找，寻找了回来告诉我，我也可以去拜他，这完全是谎话。这是一个在最终之人的险阴险和狡猾。我们真的看到，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人类每一个人都是在最终，都是我们的本性，在最终人的本性就是抵挡上帝，就是不喜欢上帝。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但让希律王感到不安，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在我们听来好像太不正常，因为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你说希律王他不安，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位耶稣上帝耶稣基督，他不真正相信耶和华上帝的神，他知道但是他不是信，知道是知识上知道。而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心里不安，希律王心里不安，因为他在享受世上的荣华富贵，他也要把这些那传给他的子孙后代。那么犹太人他们又没有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心里不安，就是说这真的使我们很难理解。即使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们心里不安，唯一可以解释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在上帝所启示的宗教里面，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是犹太教，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不是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因为犹太人他受法利赛人和文士祭司长的教训，他们这些人 教导他们，使他们的信仰离开了上帝所启示的信仰，使他们离开，使他们所认识的上帝不是圣经启示给以色列人的上帝。因为这些人的错误教训使犹太人迷失了，从信仰中迷失，他们所信的只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上帝。因此这个上帝是与耶稣基督不相吻合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们的上帝已经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不是那位真正的上帝。所以当真正的上帝来了的时候，他们就心里不安，因为一个拜偶像的人是不能接受真神的。这个我想我们可能都有经验，特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想那些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更难，因为他们在偶像崇拜偶像里面，一旦偶像成为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你跟他说真的上帝，他不愿意信，他抵挡，因为他心中已经被邪灵所辖制。只有那些没有在偶像崇拜的人里面，他反而更容易接受上帝。他一听，他好，你跟他传福音，耶稣基督是真神，他是来拯救我们的，他就会接纳，他觉得这件事很好，我们都是罪人，他会认同我们的信仰，因为他心中没有被邪灵辖制。唯有在偶像辖制里面的人，他是很难再跪向真神的。因此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们心里不安，是因为他们不想见到这位真的上帝。为什么不想？因为真的上帝来要来实行审判，对偶像崇拜的人，上帝来了是要审判的，如果他不悔改，他就要审判，受到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因为他们陷入在偶像崇拜里面，所以他们就抵挡耶稣基督，他们心里就感到不安。因此我们看到，不管作为犹大地的王希律，还是作为耶路撒冷合成的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已经堕落，他们唯一的拯救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他们从对世俗的贪欲中释放出来，使他们不受世上世俗的权力荣华，享受这些世界的捆绑。也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犹太人能够从偶像崇拜中释放出来，不再受这些偶像的辖制，能够真正的归向真信仰。就这么一群这么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么一群人，却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心里感到不安，甚至明明的抵挡耶稣基督降生。真的让我们看到人心是何等的堕落，人是陷在何等深的罪恶之中。如果没有上帝的特殊恩典，没有一个人是有指望的，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他们都反对，都抵挡，都要扼杀，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扼杀在婴孩当中，人怎么会有指望？所以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使人归向上帝。所以说世人能够信主，包括我们能够相信主，都是上帝的灵首先在人心中做那奇妙的改变的工作。如果没有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归向上帝的。 只有当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然后我们愿意归向上帝，我们才有外面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才会举起手来说我愿意信耶稣基督，我愿意悔改归向他。所以改革中信仰一再强调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我们从今天这件事里也看到了。因为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没有一个人是会自己愿意归向上帝的，都是抵挡上帝的。所以说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就是唯有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归向上帝。所以说我们要认定这个真理，持守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长。我们信主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长也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善行啊，我能够做善事，我能够做好事，来以为凭着这个能讨上帝的喜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也是如果说想凭着自己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就是违背了我们上面所讲的那条真理，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其实人为什么会认为自己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能够自己归向上帝，是因为人要与上帝尊真荣耀，以我们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就是与上帝尊荣耀。这些荣耀完全是上帝的，我们却不愿意给上帝，要自己拿在手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我们不要以自己能够以有什么好行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完全要依靠耶稣基督，完全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为义。我们自己的好行为都是破烂的衣服，在上帝面前没有一点价值。因此我们要在这真理上要警醒，我们不要落入到错误的教训里面，以为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好，我讲第三个问题，这个真理对今天我们的警戒，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警戒，今天我们与耶稣基督时代的人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还不如他们那个时代。我们手中虽然没有希律王那样的权柄王权，不过我们与希律王一样是一个堕落的罪人。堕落的罪人，我们就很容易看重世上的事物，我们看重世上的事情，我们在乎世上的事情，会过于在乎上帝。当我们看重世上的事情过于上帝的时候，世上的事情就变成了我们的上帝，就变成了我们的神，世上的事物就会成为我们认识上帝的障碍。我在这里不是说世上的东西都是邪恶的，都是邪恶的，都是不好的，我们都不要，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我们就，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看自己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上帝创造完世界以后，造人以后，上帝让人来管理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只是因为人堕落以后，我们 就堕落到一个状态，只需要只要享受上帝所创造的，却不要那位创造的上帝，却不愿意认识那位创造的上帝。这是这个一直影响到我们，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也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得到上帝所创造的财物，我们希望耶稣基督就像那位圣诞老公公一样来送给我们平安，送给我们财物，送给我们温饱，送给我们房子，送给我们车子。我们很少去关心我们是不是得到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太注重世上的事情，我们不去关心我们得没得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努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不在乎我们得没得到他，我们怎么会去追求认识他。所以说我们与所有的人一样，与耶稣降生时代的人一样，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更在乎我们肉身所能看见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们生活在这个被虐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诱惑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单单的看重我们眼睛所能看见，我们却不能去思想我们眼睛所不能看见，我们却不能去思想我们眼睛所不能看见的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天上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要从世俗的这种捆绑中释放出来，我们要借着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看得更远一点，看到天上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能看到，我在这里说我们要看天上的事，我们要看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做到。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那天上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上帝为我们创造的一切，这才是真正的享受。不然我们就会被世上的物质所捆绑，我们会把那些作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追求永远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更远，我们就会为我们已经有的献上感恩，献上感谢，我们不会无止境的去追求那些物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世人的区别。如果我们基督徒与世人没有这个区别，我们就和世人一样。世人追求世界物质所有的享受，怎么追也不满足。如果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与我们有什么益处？所以说我们要从这里面释放出来，看得更远，看得更重要的事情，看天父的事情，看天上的事情，看重神国度的事情。这样当我们看重这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世上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放得下，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今天早上照例在准备预查路加福音，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好像说对我们今天来说好像这个信息很难释放，因为我们都不贫穷。我说其实如果说我们有房子，我们不贫穷，我们却把自己看为贫穷的一样，我们就是有福了。
就是我们这些，我们有房子好吧，好，没错，有房子有什么不好，有车子好不好，好，有孩子好不好，都好。但是如果说我们仅仅把这些东西看成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就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是真的没福。只有当我们有这些东西，我们却看这些东西为没有的时候，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更看重天上的事情，我们真的从这些事情当中能释放出来，我们真正能够享受这些东西。我那时候在洛杉矶，我现在等有一个从国内刚出来的，他学中医的，他按摩，买了台车，新车挺好，到教会停在那里，哇，车高速上石头蹦起来，车尤其有的会蹦掉一个小白点，那小一点点擦，车就是他的命，整天就是这个车保养的，哎呀，一点都不能损坏，他根本没在享受这台车，知道吗？车是他的主，车是他的神，他是车的奴隶，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像没有，我们从这个有的东西中释放出来，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这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享受这个有。我们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会这些有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捆绑。好，我们下面来看犹太人在宗教上的堕落。人们之所以会在信仰上、在宗教上堕落，其实很正常，因为从夏娃开始就是这样。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六节，记载夏娃堕落的时候，夏娃是怎么会堕落的？上帝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上帝的话。这棵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吃了你一定会死。但是在夏娃耳朵里，这句话就变成了不是上帝的话，他没有权柄。到蛇引诱他的时候，蛇说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的时候，他就认为这句话更好听，更合他的心意。当一个人没有将上帝的话看为上帝的话，我们这里所说的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我们不要打一点点折扣，因为它是上帝的话。当我们把上帝的话稍许打一点折扣，没有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堕落。夏娃就是这样，当上帝的话在他耳朵里已经不是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不成为衡量判断是非的标准了。那么衡量判断是非标准就是我们的感觉。所以说当夏娃以自己的感觉来衡量判断是非标准的时候，他就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那棵树的果子也悦人眼目，而且很可爱，也是可以使我们有智慧啊，这多好啊，这是是非的标准，我就吃了，夏娃就吃了。因此当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绝对的看成上帝话的时候，我们就从我们信仰上堕落。耶路撒冷合成的犹太人，他们就从信仰中堕落，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文士没有完全按照圣经所说的话来传讲他们的信仰，他们所认识的上帝已经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而是法利赛人所说的上帝，他们所崇拜的上帝已经不是上帝所启示的上帝，他们的信仰已经不是上帝启示的纯正的信仰，他们就堕落到自己想象的信仰当中。他们想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这位上帝就是那个上帝， 其实他们已经堕落到偶像崇拜里面去了。当一个人堕落到偶像崇拜里面去，真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不安。今天的基督教，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离开上帝的话已经很远很远了，已经不是宗教改革时候那时候很抓住上帝的话，而且不但是我们已经离开上帝的话很远很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渐渐的离开上帝的话越来越远，我们没有回归，没有归回上帝的话。所以在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同工们都一致认定我们的教会叫圣经归正教会。什么意思？我们要不断的回归到圣经，我们教会不是要越来离上帝的话越远，我们的教会是要越来离上帝的话越近，回归到上帝的话中，使我们所相信的是建立在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上的信仰，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上帝，而不是我们想象的上帝。的确我们看到教会我们已经走过一年零八个月，在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只要认真参加教会主日崇拜，只要认真参加教会主日学，只要认真参加教会星期五查经小组查经的弟兄姊妹，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现在的信仰和你们一年零八个月之前的信仰是不是有很大差别？你们现在的信仰是不是和那时候所信的似乎不一样？因为我听到弟兄姊妹真的跟我分享，现在真的和过去信的不一样，明白了我们信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教会这一年零八个月来努力，我们在真理上不断的追求，我们在真理上追求，我们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是有具体步骤，我们借着西敏信条能够对上帝启示的话圣经有个全面的了解，全面的全备的看见，这是我们不断的会证。我们这也是我们归正的开始，可以说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对上帝有更大的感恩，因为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对上帝认识越深，我们的感恩就越大，这是很自然的。对上帝没有感恩，就是对上帝没有认识，对上帝的属性，对上帝的救赎没有认识的人是不会有感恩的，只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只有对上帝有认识，对上帝救恩有认识的人才会从心里发出感恩，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怎么能够有得到这么大的恩典。当然我们教会的会证是刚刚开始，可以这么说，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不断的归回到圣经，不断的对上帝的认识更合乎上帝所启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对上帝不认识怎么会能明白上帝的心意？对上帝不认识怎么可能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使命？信仰归正绝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在这条路上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底，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们要不断的把我们过去错误的理念、错误的信仰观念拿走去掉，如果不去掉我们就走不下去。只有我们不断的把我们过去错误的，不是说弟兄姊妹，包括牧师都是这样，包括我都是这样，过去对
上帝对圣经有一些不正确的错误的认识，我们现在都要拿掉，回归到圣经，按照圣经原本的意思来认识圣经，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认识上帝。我们要不断的拿掉我们过去错误，拿不掉就走不下去，持守自己过去所认为对的那些就走不下去。所以说我们归正的路绝不是条容易的路，这是从我们自己内部来说，我们自己人来说，我们需要克服自己那种错误的观念。从环境来说也是这样，归正这条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基督教中各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教训都会影响我们归正，特别信仰上有个错误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什么叫极左思潮？就是说这个思潮听起来更属灵，更属灵，比我们更属灵。正因为它听起来更属灵，所以它的危害更大，所以说也很难批，因为它更属灵，你一批你批属灵的事。这个思潮最典型的说法，我们不需要教义，我们不需要神学，我们只要改变生命，我们要生命改变，属灵嘛，属灵，生命改变。当然基督徒谁能说我基督徒我不想改变生命，不想改变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就是改变生命的，那他太属灵了，比我们还属灵，对不对？你们在讲教义讲神学，我讲改变生命，我一下进入到最底层最实在。但是其实你反过来思想一下，如果没有正确的教义，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真理，你生命往哪边改变？大家听明白吗？你生命改变你往哪边改？问题在这里，改按照我的意思改，按照我所认定的真理我的意思来改，那么就是还是原来的你自己啊，我按照我的意思来改，那么改完以后还是我，对不对？只有说我按照真理所启示的来改，我改完了才不是我。所以说这个很属灵，但是不是真属灵。他所改变的生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改。只有明白真理，知道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改变应该往哪边改，要改成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在真理中，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我们要改成什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生命，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按照历史历代基督教正统传统的教义。有时候圣经，你圣经他也是按圣经啊，圣经按照自己解释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圣经。圣经如果说只按照我的意思解释，不是真圣经。圣经是按照圣经的意思解释才是圣经。圣经的意思怎么？就是历史历代对圣经的看见，所有历史历代圣徒对圣经的看见就是圣经的意思，不是我对圣经的看见，这是圣经的意思。按照我对圣经的看见，我就喜欢看那些我喜欢看的经简，那几些经简还好啊，神爱世人爱我，神爱我还好啊，神审判表这不怎么好啊，大跳转，对吧？按我看就是我怎么看，看完一本书能记住的就是书里你最喜欢的部分，对不对？每个人看完书都是，你说你看完一本书你最喜欢的，你就能够记住哪个故事你挺喜欢，哪个故事你不能说全本书我全一个不漏，全是一样重点，不会的。看圣经也是这样，看完了你记住什么，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就是我本来就是那个人的那些东西，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本来就是那样，你看完的东西还是那个那个，你本来的东西是你喜欢的，你还是没改变，因为你喜欢的就是你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按照历史历代众圣徒对圣经的看见的圣经，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真正的方向。因此我们要知道亚当堕落以后对人两方面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一方面是人本质上的破坏，罪原罪就是 人本质上的破坏，第二就是人知道上的破坏。人本质上的破坏以后，人对世界对自己认识知道上的破坏，我们的知道全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本质坏了，我们知道就不正确。所以上帝要救赎世人，使世人从本质上归于真途，上帝也用他的启示告诉世人，使我们知道上面归于正规，两个方面，本质是我们生命，上帝是用救赎的方法在历史历代历史当中，今天用圣灵来改变我们救赎我们。知道方面就是圣经，上帝不但救赎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他的救赎，就是这本圣经，使我们知道归于正途，归于正规。所以说救赎是上帝的作为，父神的计划，圣子的成就，圣灵的实施。救赎不是人所能做的，所以人本质的改变是上帝的作为，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上帝作为改变人本质，上帝不但作为改变人本质救赎了人，他上帝也将救赎人的真理启示给人，就是我们手里这本圣经。知道救赎启示真理，知道上帝救赎启示的真理，是人应尽的责任。我刚才说了，本质的改变是什么？上帝的作为。知道救赎启示是人应尽的责任。人只有知道了、明白了上帝救赎的启示，才会知道上帝救赎人的心意。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的救赎是在上帝的作为当中，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上帝怎样救我们，怎么改变我们，但是上帝有关救赎的启示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的。当我们知道上帝救赎的启示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救赎的心意。当知道上帝救赎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人才会有感恩，才能够看到上帝的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才会感恩。所以说被上帝救赎的人就应该明白上帝救赎的启示，明白上帝救赎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就能够明白上帝对他所救赎的人有什么旨意。也就是说对被上帝救赎的人，上帝喜悦我们怎么行，是我们怎么行是蒙上帝的喜悦，是在上帝救赎的启示里面我们能看到。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只有明白了上帝启示救赎启示的真理，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和旨意，才有可能遵行上帝的命令，行讨上帝的喜悦的事情。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以后，我们就能行出来吗？很多时候行不出来，对不对？很多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行不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喜悦我们怎么行，比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行，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要求我们怎么行，我们行不出来，比我们不知道上帝叫我们应该怎么行，有本质上的区别。连上帝喜悦我们怎么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做对事吗？不可能做对。只有知道上帝喜悦我们怎么做，我们才有可能做对。有点绕口啊。所以说我们该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该知道自己在地上怎样行，比不知道该怎样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我们还是做不到有可能，但是当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怎么行的时候，我们愿意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但是我们愿意做的时候，上帝就有怜悯和恩典，圣灵就会在我们心中做工，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做出来。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是怎么样赐给我们的？通过改变我们的本质，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做出来的人。从这一点看，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愿意做，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上帝圣灵就会改变，借着我们的愿意，他能改变我们的本质。但是最后本质改变还是上帝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这点是不会有问题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我们多少时候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一直立志，小学学习立志，我每天早上几点起来背课文，起不来啊！哎呀，我数学差，我寒假暑假我不恶补数学，对，你立志了，到寒假暑假就是玩，根本不会。从小学开始立志，立志到现在，现在还在立志。我今年我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立志做到了吗？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我们经常立志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生命，只有上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改变不了自己，我们怎么立志也改变不了自己，只有上帝能改变我们生命。所以说那个极左思潮的说，我只看，我不看重教义，不看重真理，我只要改变生命，问题就在这里。他是问题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改变生命是上帝的工作，他却认为他自己能做到，他以为自己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命，然后可以在上帝面前夸口，这是上帝的工作，他却说我能做到，这是上帝应该得的荣耀，他却我改变了自己，我要得荣耀。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改变生命绝不是哪一个人自己可以改变的。我们要改变生命，我们唯有能做的一点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俯伏，谦卑俯伏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来改变我们吧，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你所用的器皿，能够荣耀你的名。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生命是上帝的作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改变人。 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明白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遵照上帝所要我们行的去行，做讨上帝的喜悦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能做我们外边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当我们愿意做讨上帝的喜悦的事情，当我们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上用功花上力气，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需要希望我们在地上如何行的时候，我们去行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这样的人，愿意行上帝的话。我们生命被上帝改变所表现的就是我们愿意行上帝让我们行的。当我们愿意行上帝让我们行的，在行的过程中，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他会不断的建造塑造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行在你的心当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不能做什么，求主你怜悯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做按照你的心做，使我们能够每天行在你的心当中，有能力行在你的心当中。你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做成为这样的人。谢谢主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